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啊，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的第24章啊，这是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啊，我们大家来认真听。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召集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约书亚对民众说：“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过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又把雅各和以撒赐给亚瑟和以扫赐给以撒，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好，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呢，就是说第一节哈，约瑟把以色列所有的支派都聚集在事件，并且呢讲话当中提到了历史上的事情，就是啊，我们说摩西五经所记载的事情，而且呢是招聚在示剑哈，招聚在示剑。我们来看一下，以法莲山地哈，以法莲山地包括这一块，以法莲山地的这个示剑城啊，这个示剑城啊，不对。实际上呢，把所有人招聚在事件，其实跟刚才我们知道约书亚开始讲历史上的事情有关系，因为这个地方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会提到他们的祖宗啊。我们看创世纪知道哈，以色列的列祖啊，他们曾经都在事件啊，叫摩利橡树这个地方怎么样去筑坛啊？这个地方呢，也是雅各用100块银子向这个哈摩子孙买的一块地。啊，然后也在这里筑坛啊，也在这里筑坛。最后到结尾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约瑟的骸骨也埋葬在示剑这个地方，埋葬在示剑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哈，我们来看，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和以利亚撒哈，啊，约书亚葬在这个亭拿西拉啊。以利亚撒葬在这个以法莲山地，其实也挨着这个事件非常近啊，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地方呢，让以色列人想起历史上啊，我们可以说想起旧约圣经摩西五经里边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列祖，因为下面会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会提到这些。然后说呢，把所有的以色列的长老招过来，还有他的首领、审判官、官长啊，这些人呢，不是站在人面前，而是站在什么？站在神面前啊。所以说呢，跟上一章一样，这到人生快结束的时候，有些劝导，有些劝勉，是首先让这些在会中做首领的啊，今天说在教会当中做首领的，然后让他们听，让他们去教导，去监督那些其他的会众，其他的以色列人啊。然后呢，约瑟对民众说，说以色列的神啊，耶和华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啊，住在大河那边啊，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然后还有他拉亚伯拉罕啊，和他拉也是他拉的父，也是这个拿赫的父亲他拉，他们在大河那边啊，就是巴比伦，加勒底的乌尔，在卖个什么呢？侍奉别神。在这里呢，上帝直言不讳的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的祖先是罪人，是侍奉什么偶像，侍奉别神的罪人。也就是说，在圣经当中，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知道没有所谓的属灵伟人。因为这些祖先他们在蒙上帝呼召之前也是什么，也是罪人啊。那亚伯拉罕在人看来这么伟大的人，以前是干什么的？以前是拜假神的啊，以前是侍奉偶像的啊。然后说，然而我将你们祖宗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这个应许之地的全地，让他后裔增多，把以撒赐给他，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这就讲到，其实呢，不是我们，还是以色列人，还是说最早的时候这个信心之父啊，亚伯拉罕，其实人在蒙恩之前都是什么？都是罪人。也就是说，你不能，你可以效法他们的信心，但是你不能把他当成伟人崇拜，你也不能以他为自豪，因为什么？人在上帝面前是罪人。但是呢，之所以蒙恩，无论是亚伯拉罕、以色列人还是我们，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神把我们从巴比伦。啊，其实如果你也知道巴比伦哈，这样的大城啊，从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带出来，然后给了我们一条什么呀，截然不同的道路，是吧？ 从通向灭亡的道路把我们带回来，给我们一个新的人生，让我们像列祖一样怎么样走信心之路，走属天的道路啊！而且呢，这个人他就被带出来了，然后他看到了应许，他看到了应许之路，神有应许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这就是恩典。所以说你看，申命记也告诉我们，从前呢，亚伯拉罕是什么呢？一个将要衰亡的老人，没有儿子，生不出后代，他的产业呢要被别人继承，但是上帝却让他成了一个新的国度啊，以他为开始的一个新的国度，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其实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们生命当中同样是这种伟大而奇妙的恩典啊，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其实就是没有地位，没有权势，很多时候将亡的这样一个人，但神把我们带到他的教会，今天呢能给我们机会去聚会听道，能够侍奉，能够走属天的道路，将来有永生，这真的是一份巨大的恩典。一个罪人从此成了什么？成了圣徒，成了将来有机会住在这个新天新地的人。所以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反省上帝的恩典啊。说雅各和他后裔呢，那却下到埃及去，之前啊都看了应许之地了啊，是吧？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人都在应许之地去寄居，但是话锋一转，哎，突然带着他的后裔然后下了埃及。跟以扫不同啊，以扫能够在希尔山长久的居住，是吧？然后雅各却上埃及去寄居，这就什么，就是看到今世之子，然后怎么天国之子，是吧？在今世呢，以扫有住的，有属血气的人有住的地方，但是在上帝的这个计划当中呢，神的民是寄居在世界，寄居在埃及啊。然后雅各和他的后裔不但寄居埃及，而且在埃及有400年的时间是为奴的，是受苦的生活，是不是？是为奴的受苦的生活。然后第五节到第七节，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领你们出，领你们爱祖出，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我在旷野也住了许多的年日。看这五到七节，啊。五到七节开始讲什么？在埃及寄居，在埃及受苦，然后出埃及过红海，啊，这都是反复讲，其实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经历的啊。然后看第五节哈，第五节讲到呢，上帝差遣摩西、亚伦在埃及行的十灾啊，然后借着这十灾，埃及人被迫放了以色列人，然后但是呢，他们还是追到了红海啊。最后他们呼求耶和华的时候呢，上帝就用黑暗隔开两边的人，然后并且呢。让以色列人走红海入干地，然后呢又使埃及人心硬，然后让他们进去啊，然后把红海合上，淹死了埃及人。这就是历史上的神迹。其实我们上帝把我们从埃及出来，把我们从为奴之家带出来的时候，很多时候不也是用神迹吗？因为那些人想奴役我们，不让我们侍奉神，让我们侍奉他的贪欲，侍奉他们，但神灭了他们，把我们带出来。从我们家做传道开始，有很多的恶人，很多的假基督徒想奴役我们，但神最终灭了他们，把我们带出来。这些年也是一样，上帝使我们摆脱他们对我们的控制和奴役，然后走了出来，往上走，走出来干什么呢？说然后你们在旷野住了许多的日子，是吧？在埃及一住就是40年啊。所以说上帝救我们是为了干什么？上帝让我们摆脱从前的这些痛苦，从前这些奴役我们的人，让我们进到旷野去侍奉神。因为摩西在见法老时候说得很清楚，神让我们去旷野 你放我们，你不放我们，我们不去旷野，然后我们的上帝会用瘟疫和刀兵来攻击我们。对啊，上帝祝福你，祝福我们，把我们带出这个世界，不让我们摆脱世上人对我们的奴役，对我们的操控。你不就来教会聚会侍奉奉献吗？这就是你该做的，对不对？啊，所以说，上帝在任何的时代拯救一个人，使他不做奴隶，不是再让他去世界上追求那些属世界的，而是让他到旷野、到教会去侍奉、去奉献。这个过程是一生之久的，要去做住职，绝对有些人40年，我们今天也是一生之久。所以说，你要明白，上帝给我们今天这一切，让我们享受这一切的美福，为的就是我们每周的聚会，对不对？为的就是每周的主日、每周的聚会。要不然他救你干什么呢？他把你带你来就是为吃喝玩乐，就是为了情欲，就是为了上的，那不可能。我告诉你，先生今天就是这样。所以说，一个人适应不了旷野生活，一个人适应不了聚会生活，一个人他并不甘心去做奉献和侍奉，那么他在旷野待不久的，我告诉你，最后一定倒闭在旷野。就像这些年那些灭亡的人，因为什么？因为他不适应这种聚会生活，他不适应这种做奉献、做侍奉的生活，他总是想借着耶稣的祝福，然后来满足自己的家的私欲。那么他走不久的，我告诉你，他早晚要灭亡。所以说，埃及的神迹其实很短，是吧？过红海是一时之间，但是旷野的生活，你侍奉奉献的生活，你是一生之久。你要确保你的人生，你要确保你这个人能适应这种旷野的生活啊！因为上帝救你就是为了这个，他救了你，你不过聚会生活，那么你一定活不久。这就是说，我们人生当中占一大部分的啊，是吧？从你信主受洗，上帝拯救你、祝福你，这就完事了，不是？后边一大段时间就是聚会，就是奉献，就是侍奉，然后将来是永生。这才是信仰当中一个最大的过程，一个最多的时间。但是今天很遗憾呢，很多时候你看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宗派，有的人在谈他的见证啊，谈上帝给他的神迹，但他始终没有进入中间这一段最大的过程。中间最大的就是聚会、听到、奉献、侍奉，这个是最长的一步，也是能决定将来你往哪里去的过程。你要预备你的心智，有一辈子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啊，我们再来看看第8节到10节。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征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那时摩亚王西巴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招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我不肯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看这段在讲什么？你看约书亚讲的这些事情是有选择的，是一段一段、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这里其实是讲的什么呢？就是那40年到结尾的时候，那旷野的一代，因为已经因为什么不信死在旷野，然后这新生的一代在那40年结束的时候去攻打。你看有一个战争是在荷尔玛打的，是吧？毁灭那个亚摩利人啊。后来还有个什么？摩亚王巴勒请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这个事件，后边还有一个事件是什么呢？上帝把咒诅转为祝福，就这个事件，把这个放在一块去讲啊。你注意这一段时间它的侧重点是什么？它的侧重点在讲啊，这强大仇敌攻击你，但是上帝把它灭了，是吧？然后有人来咒诅你，最后咒诅不单没临到你，反而是祝福临到你。你记得耶稣说什么？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临到他，是不是？耶稣差门徒传道的时候，是吧？有权柄赶出魔鬼，耶稣说没有人能害你，对不对？还有什么？ 手能拿蛇，吃了有毒的物也不追损害。这不就是跟耶稣在新约讲的一样，这是教会生活当中传道侍奉神迹奇事上帝的同在啊。好，上来，好，过来吧。第一个提到那个亚摩利人呢，就是住民数记二十一章住迦南地的迦南啊，住南地的迦南王迦南人亚拉德王。然后上帝听了以色列人祷告，上帝把他交在以色列手中完全毁灭，然后把那个地方起名叫荷尔玛，就是完全毁灭的意思啊。然后巴勒雇巴兰咒诅以色列人，最后咒诅变为祝福。你要注意，巴兰当时以法术著称，专门咒诅人的，是吧？他咒诅谁，谁就遭灾。你看他前两次才想去求咒诅，最后还是没有办法，神还是祝福以色列人啊。好，往上点。所以说你看这一段提到这两个事件，但是他记载这两个事件呢，跟圣经他记载的时候，有时候他侧重点就不同。我们知道这个提到巴兰的时候，往往圣经在跟我们讲就是那个瘟疫事件，但在这里的时候他主要是在讲什么呢？信的人咒诅会变成祝福，是吧？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无论谁他都没法害你，像耶稣说断没有人能害你，是吧？然后手能拿蛇，是吧？吃了有毒的不损害。这里没有提那个瘟疫事件，他只是在强调一个真信的人上帝的神迹会多么的大，把咒诅转为祝福，是吧？把攻击给消掉，没有人能害你啊。我们看11节到13节，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哥加撒人、西贝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们刀，也不是用你们的弓，我赐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住在其中，又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树的果子。这一段就是过了约旦河，在约旦河西怎么去击败那还有约旦河东的两个王，约旦河东西两岸的这些强大的仇敌怎么被灭了，又得了他们的产业。哦，这一节你们过了约旦河来到耶利哥，与你们征战的啊，这些人是吧，这但是上帝把他们交在你手中啊，说我差遣黄蜂在你们前面，从为你们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赶出，不是用你们的刀，也不是用你们的弓。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哈，这里你需要知道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河东那两个强大的亚摩利王不是你以色列人赶出去的，你也没有，你为什么呢？用黄蜂赶出去的。我们都知道黄蜂哈，那个很大的最毒的那个东西，咬一口一个人能死掉。这两个亚摩利王他住在那坚固的城里边，他怎么打败他呢？那万一你就算打了他来有藏在里边怎么办呢？上帝有办法，派黄蜂飞进去把他蛰出来，要么蛰死，要么就是最后痛得不得了跑掉了，对吧？出埃及记上打发黄蜂在你面前赶出去，你看在约旦河东河西两岸，很多的时候上帝用的是什么神迹呢？黄蜂。你看在申命记里边也都有应许，是吧？黄蜂。也要说今天呢，你想靠自己的能力去抵挡仇敌，去打破那些迫害我们的啊，盘算怎么害我们的人，我们没有这个精力，我们也不能面面俱到。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你靠人去防，你防不住这些东西，因为仇敌套路多非常多，但只要上帝出手，他无处可躲可藏啊。13节提到个问题，上帝给你们的地啊，你注意这几个哈，非你们所劳碌，非你们所建造，非你们所栽种。你注意一个问题哈，在信仰的道路上，尤其我们这做传道的家庭啊，我们做全职侍奉，我们的吃喝住应啊怎么来的？你在这天天盘算啊，怎么做个生意，怎么去弄钱，是吧？怎么弄啊？孩子家庭怎么打算？其实不是的，你无论怎么打算，你自己得不来的。真正的是什么？不是你所劳碌，不是你所建造，不是你所栽种，不是你所设计的这些事情，才是上帝给你的。 人有时候啊，你知道那那爱被信的主还给自己打算的人是空打算，最后全失去。但真正的传道者，全职侍奉的人，其实就根本就不去过去思想这些问题。耶稣说嘛，你不要像外邦人祷告是吧，嘟嘟念念的光求这些吃啊喝啊世上的东西，你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所需要的神都会加给你了。所以说在我们信仰上，在我们信仰当中，你一切的供应得胜都来源于上帝奇妙的大能，而不是你努力得来。我们需要注意哈，尤其我们是做全职传道的，你不传道你不用想这个，你都不侍奉你奉献就行。我们做全职传道这些年，我们这住的，我们这吃的，我们孩子所需要的，那有哪一样是你自己干？那都不是的。所以说这真的是要凭着信心去过啊，要凭着信心去过，真的是这样。好，我们看看十四到十五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的和埃及所侍奉的人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只有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讲这么多恩典了，也蒙这么多恩的，那你还能侍奉谁呢？你不得侍奉上帝？这些年我说在上帝给我们这么多恩典，我们和孩子们知道，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继续侍奉上帝呢？啊，上帝的恩典，我们一生到永远都还不完，我们怎么能够去离开他，不去侍奉他呢？我们从他得的生命，从他得的祝福，我们从他得的所有的属灵的生命，天国永生，我们没有一样不是他的，我们怎么能不去侍奉他呢？那别人不侍奉他，那我们这个家，我们是不能离开上帝的。因为我们得恩典，得的真理比别人多得多，我们更没有理由去撇下我们的上帝，对不对？十四节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用完全或者说无残疾这个词，就是律法当中说没有残疾的什么什么献上，和诚实侍奉的，指的是真实真理，除掉你们祖宗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啊，巴比伦的神，埃及的神，埃及神什么金牛犊，巴比伦的神什么偶像淫乱，两部分，用分别为圣，用完全，还有什么诚实侍奉神，对吧？彼得前书说嘛，你们蒙恩之后啊，就不能再像以前了，随人的情欲，你要随着神的旨意过世上光阴。因为你还做罪人的时候，那些淫乱、贪欲、恶欲、醉酒、荒淫、群淫并可憎的拜偶像的事，已经够了，不要再做啊！看了吗？人进教会之后啊，要诚实，要完全，要洁净，你不能藏着诡诈，藏着黑心。上帝拯救你，把你带到教会，你就这么对上帝，那一定会灭亡啊！十五节啊，说你要觉得侍奉神不好，侍奉耶稣不好，你就可以选择侍奉啊。你反正你不侍奉主，你就只能侍奉偶像，是吧？巴比伦的神，埃及的金牛犊啊，或者是迦南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在这里呢，约书亚敞开心扉的，非常庄严的告诉以色列人，你要做出选择，是继续活在最终贪爱世界啊，继续诡诈，还是说放弃这一切，全心全意的侍奉主。要诚实，在主的教会当中你要诚实，孩子们要诚实啊，不能大家都侍奉主，就你在那里心存诡诈，这个是不可以的啊。一个人呢，在教会当中呢，应该放下自己的诡诈，放下自己的罪恶，全心全意的跟随主。一个人要真正的进入天国永生，你真的想再想得享上面的福分，你就应该真正的认罪悔改，全心侍奉神。否则呢，不如趁早离开。因为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你不能既侍奉主又侍奉马门，这是不是耶稣说的？而且呢，你要计算跟随耶稣的代价啊，盖了个房子盖不住了，10000人打20000人，打不好最后投降了，免得被人笑话。老多人这两年说啊，我要全心奉献，我要舍弃一切跟随主，最后一看中了，画饼来的呢，那最后灭亡，那就不如当初别进来，对吧？你根本就做不到嘛，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你装什么装，你根本就做不到，对不对？但是无论别人怎么样，约瑟说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管不了别人，可管得了自己吧。我管不了其他教会，我可管不了那人不听我的，我们自己得管得着。我和你们都要侍奉上帝，都要侍奉耶稣啊。这表明一个事情，你不光管不了不信的人，你也管不了这个世界内其他的牧师、其他基督徒。因为我见过太多作恶的牧师和基督徒，整个世界的基督徒呢，他都去拜偶像、贪爱世界。真正的门徒，你不要跟着他。律法说什么？不可随众作恶。约说什么？我和我的全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在邪恶淫乱的时代，你看到这个教内的罪恶泛滥成灾，这些人啊，各种宗派、三字啊，什么各种宗，这宗那宗，成群结队，有钱势力强大，但是真正敬畏神的呢，很多时候很孤独，对吧？也没有人去奉献去支持。但是我告诉你，即使两三个人，只有这一家的聚，你也要坚持，我要同心合意的侍奉主，因为主说了，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主，必住在他们中间。真正的教会那就两三个人，对吧？我跟你说，越多越假，对吧？所以说整个世界的人都偏向于作恶的时候，上帝的仆人和他的家仍要坚守真理。我们不在乎那些人他有多大，他的生活有多么的高贵啊，他有多么的人跟随他。你作恶没有主，你是将来是灭亡的。所以说整个世界偏行作恶，我们和我们的家仍然坚持真理，这是我们所必须要做的啊。咱们看一下16节到22节啊，16节和22节呢，我就不仔细读了。你们会发现，这仍然是一段对话啊。约瑟亚表明自己心的，然后百姓说啊，我们也这么做啊啊，上帝的神迹我们也见过，是吗？哎，我们必定侍奉。但约瑟亚说，你们不行，你看是吧？约瑟说你们不行啊。他说不，我们就行。然后约瑟亚说那立约吧。做见证吧，后边立了块石头，对吧？我们注意这段哈，怎么有人说啊？我愿意信，我愿意怎么样还不行了？你往后听啊！民众回答说：“绝不是这样！”我们离去耶和华去侍奉别神，不可能！不可能！说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把我们列祖领出来啊，行这些神迹，你看是吧？啊，打败了列国是吧？啊，把亚摩利人赶出去。说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但约瑟亚说，你们没有能力，你们不能过去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又是祭邪的神，嫉妒哈，必不背负你们的过犯，必不为你们除罪。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即便他曾经降服给你们，之后他还转过来把你们灭绝，降服给你们啊。他说啊，不，我们要侍奉耶和华。约瑟亚，那你非要这样说，那你自己做见证吧。他说啊，我们要做见证。你注意哈，我们知道在约瑟亚死后，这后世的以色列人还是走了条犯罪的道路。要说首先这是一段预言，就像保罗在最后一次见以弗所教会的人说，我走之后必有豺狼进入其中，必有人背逆，对不对？约瑟亚上帝让他知道，他死了之后以色列一定会离弃神去作恶。另外一个呢，这里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关于你能不能直接侍奉上帝，还是需要有一个中间人侍奉上帝的问题啊。这里啊就引出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是神人中间的中保啊。 因为人不能直接侍奉神，神是圣洁的，神是烈火的上帝，人需要一位中保在神人中间做中间人，然后这样才能担当人的罪孽，为人赎罪。另外那个约书亚说，你们不能侍奉神，神也不会赦免你，为啥？你缺一个中保。我就见过有人给那犹太人传福音，说你信耶稣，他说不需要耶稣，我们直接面前上帝，那这不是就这种愚蠢的话吗？对不对啊？这里啊，其实不是说你看那人啊，人家说俺就要信上帝，你怎么还说啊？你人家都这么诚恳了，你还说你们不能信上帝呢？不是这个问题，是你是不是靠着自己去信上帝的问题，对吧？你需要一位中保，对吧？这里引出一个问题，你不是不能侍奉上帝，你得有一个中间人，由这个中间的做中间人的耶稣，他来给你和上帝沟通，然后他来赦免你的罪，担当你的罪，是吧？背负你的罪，这不只是耶稣吗？如果你没有这位耶稣，你所谓的侍奉神，你所谓的发誓没用啊。另外一个，约书亚说，为什么说这些人不能遵行他们自己所说的呢？你会发现他们说的话其实出于自信，而并不是对自身的那种真实状况的了解。约书亚说了你们的祖宗在大河那边侍奉神，你祖宗是啥样你不知道吗？你怎么还那么自信呢？人应当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在罪里生的啊，你们的祖宗也是罪人啊，对不对？你应该是靠恩典，而不是靠自己，要时时仰望上帝，知道自己不行，而不是时时自以为站得稳，对不对？这些人是什么？实际上他和约书亚的争执当中显示一个问题，是出于自信，另外一个是不服，另外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没问题啊，我一定能站得住啊，是不是这样？自以为站得稳呢，一定会跌倒。所以说这段对话当中，你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神的仆人警告你的时候，往往就是你潜在里边已经是有这种苗头了，你不但不谨慎，你还非说自己一定能站住，那你肯定站不住。一个正常的在主里边的人，你这样问他的时候，他应该说，哎呦，那你该祷告吧，那可能真的是有这些问题，是吧？来改。这人说什么？ No， 没问题，不可能跌倒，对不对？所以说你表面看这段好像约书亚不近人情，人家都这么跟随了，但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看23节到28节啊，23节到28节呢，我就不读了，你们读过。他就约书亚继续讲一个话题，就是说还要除掉外邦神，除掉外邦神就是除掉外邦神的罪恶，巴比伦的罪恶，埃及的罪恶，还有什么迦南人的罪恶都有啊。迦南人的罪很多罪就是假冒为善假基督徒的罪恶啊，都要除掉啊。他们也答应了，然后就立了一个碑，把律法写上了，然后把这个石洞放在这个耶和华啊这个圣所的旁边，然后就讲到这个石头怎么怎么样，然后打发他们回去了，这就是一个立约嘛。23节啊，除掉外邦神，转向耶和华啊，百姓还那么自信啊，我们一定会做，我们一定会听声音啊。然后约书亚一看这样了，那就在示诫啊，在这个地方给他们制定了律法啊，就是摩西的律法，然后写在上面，然后弄了一块大石头放在这儿，放在耶和华圣所的橡树。你看当年雅各在世界这个地方也是除掉偶像嘛，是吧？把偶像埋在这个橡树底下，是吧？跟这一样，你跟随上帝首先要舍弃偶像，舍弃偶像就意味着舍弃跟偶像相关的罪恶，就是贪财淫乱黑心，是吧？不就这些东西吗？同时呢，你立的这个约就是什么呢？就是证明你要承受与约相对应的这个祝福和咒诅。然后这个摩利橡树啊，就这个地方，就事件这个地方，就是以巴路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这一块地方。你要注意哈，你看摩西快去世的时候，带着以色列人在这两个山上宣告祝福和咒诅，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打进迦南地的也是在这个地方宣告祝福和咒诅。这就是把律法当中的祝福和咒诅然后写出来，就说你听好了哈，遵行的祝福，然后背逆什么的咒诅，这就是立约啊，立约。 二十七节，约书亚对所有的民众说：“看哪，这个石头可以替你们作证，因为他听见了耶和华一切的话。这个石头像人一样，他能听见话，就所吩咐我们，他要向你做见证，免你们背弃你们的神。”于是约书亚打发民众各回自己的产业去了。你看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总是有块石头，是吧？做见证的时候有块石头，因为石头代表不损坏的意思，磐石就是基督嘛，对吧？我们看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这件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那哪儿的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将他埋葬在他地的境内，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在加什山的北边。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地图，这是以法莲山地。以法莲山地啊，其实它不光是在以法莲境内这块，它也跨界跨到马拿西境内这块，因为事件也在这附近嘛。然后约书亚就葬在这个亭拿西拉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好，我们来看看，在这里有个事情非常注意哈。约瑟活了110岁，说110岁之子，然后约瑟活了多少岁？约瑟活了多少岁？110岁。约瑟按照这个他的支派，他属哪个支派？以法莲嘛，以法莲人和谐啊，后来改名约瑟，也说他是约瑟的后裔，也说最终证明约瑟和约瑟是一样的，都是与弟兄迥别之人，然后得到了与弟兄迥别之人的祝福，连死的时间都跟约瑟一样。也要说真正能够继承约瑟信心约瑟产业的是跟约瑟一样的人，与弟兄迥别之人。约瑟预表谁？预表耶稣。也要说在创世纪当中，这指着一人的祝福，这与弟兄姊妹最终还是在指耶稣啊。他们把那酱放在他自己的产业内，而且这个地方在圣经当中三次出现。一方面在强调让你注意他的死，他的死跟约瑟是一样的，他做人跟约他的人跟约瑟是一样，都是一人，都是与弟兄迥别之人，对吧？然后真正的与弟兄迥别之人是谁？是耶稣啊。说三十一节，约书亚所有的日子，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啊。说那些长老所有的日子，就是知道耶和华行的这些神迹为以色列行的日子呢，在约书亚死后延长了很久。就是这个平安不单在约书亚的时代很长，我们知道哈，这个太国中太平没有战争的这个时间很长。然后呢，当约书亚死后，那些跟着约书亚征战过的，那些知道这些神迹奇事的，那些跟约书亚一样愿意敬畏上帝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他的平安也很久。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一个艺人他的影响是很久的，对吧？自负及子直到前三四代嘛。一个艺人约瑟也好，那些约瑟临终教导听你现在长老还在的时候，他们在约瑟死后，他还是在竭力的督促以色列人去做。但是当这些人都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就开始什么呀？就开始犯罪，对吧？到失职记的时候就基本上处于那个最乱的时期所以说你会发现就是说你看这里说的很久来往上去好下面就是这些长老啊，他得按照约书亚的教导不断的在教以色列人真理，是吧？由圣经真理做基础，然后他们也知道这些神迹，就 这样去过教会生活的时候，这个教会是长久平安的，对不对？让你去记住嘛。所以说一个教会要想得享长久的平安，主要看这个教会里边管事的他是什么样的人。一个敬畏上帝坚持真理的人管事的时候，教会就平安。如果一个恶人进来，他管着教会的时候，那这个教会就完了，就是这样。所以说很多时候能够带领教会是什么人，这个教会他就走向什么时候。在教会里边谁说了算，那个人说了算的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教会就什么光景。但如果一个恶人在教会说了算，他会把大家都带到坑，是吧？如果这个人他又不敬畏上帝，又贪爱世界，那这个教会就遭灾了。好，我们看32节到33节。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的约瑟的骸骨葬在事件，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事件的父亲哈姆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在以法莲山地所得的小山上。我们来看哈，照着曾经的应许，约瑟让以色列人发的誓，也包括雅各说要多约瑟要多得一块地，就是从前从哈姆的这个后代当中用100块银子买来的。照这个应许和以色列发的誓呢，然后约瑟的骸骨被葬在这里。这个地方呢，这个事件城就做了约瑟后裔的产业，是吧？事件。这你看，约瑟让以色列人发的誓啊。约瑟呢，指着自己的骸骨起誓，是希望将来能够尸体放在这个地方，在末日的时候复活嘛，就这样啊。33节说，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他们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的小山上，就是人在以法莲山地所得的。在这里不光提到以利亚撒，也提到他的儿子菲尼哈。以利亚撒是在约书亚时代在以色列人面前做祭司，那时候约书亚和以色列人都要通过他向上帝去求问，是吧？遵着以利亚撒从神那里得来的命令去出去入，这就是以利亚撒当时在以色列他这样的一个职分。然后呢，以利亚撒所生养的那个儿子菲尼哈，就是在那个摩亚人事件啊，比尔事件当中，然后一枪刺透那犯罪的人，然后让整个瘟疫止住的人。这个人是什么？敬畏上帝的人啊，上帝将让他和他的后裔去担祭司的福分，祭司的这个职分啊。这提到他祖先谁？亚伦、以利亚撒，还有谁啊？还有这个菲尼哈。另外你注意两个人哈，你会发现，你看地图，你看这个地图，你会发现约瑟葬在哪？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然后以利亚撒葬在哪？以法莲山地的小山上，都在以法莲山地，对吧？都在以法莲山地。然后你注意这两个，回去你注意这两个人的名字哈。约瑟是什么意思？就是耶稣。以利亚撒就是拉撒路，以利亚撒就是新约的拉撒路，这个名字是一个词啊。也就是说，拉撒路和耶稣，拉撒路所象征的这个蒙恩的圣徒嘛，以利亚就是蒙神恩典的人嘛，要与耶稣一同埋葬，然后将来怎么样？一同复活。蒙恩的人呢，要和主一同埋葬，然后一同复活，这是新约讲的道理，是吧？受洗的时候一同受死，然后上来的时候一同，将来要一同复活。所以说，你看整个约书亚记核心的内容是什么？耶稣。中心的内容是耶稣，然后其他很大部分除了这个中心内容，在讲人的教会的侍奉，是吧？人的教会对上帝的敬畏，对罪恶的那种离弃，以及在教会当中的摆上也好，侍奉也好，奉献也好，整个圣经我跟你说绕不开这些事情。如果你讲的圣经不是这些，你一定跑到最多里去。圣经的中心是耶稣，然后再讲教会，教人在教会里该做的事情，该避免的罪恶，该做的侍奉和奉献， 圣经就是这些啊，圣经就是这些。然后呢，这个约书亚记呢，今天讲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愿上帝祝福我们。